我想问大家，我想你们在弟兄姊妹在过去你们都会去过不同的教会来到参加他们的聚会，是吗？
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们，你都去过，在过去都去过不同的教会，参加过不同的聚会。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大多数的基督教教会呢，他们都以十字架来到做他们的记号或者是标志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大多数的基督教的教会都会用十字架来做他们的标记。
无论在教堂的内外或者在他们的程序表上面，都是会看到有十字架这个记号。
无论在教堂的内外或者在他们的程序单章上，都会看到十字架。
我们教会都不例外，是吧？
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
看到我们在大堂的正中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我们看到在我们大堂的正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在我们大堂门外面的回旋处都有一个很显眼的十字架。
在我们大堂的前面，在回旋处的地方又有一个很显眼的十字架。
在我们程序表的前页也都有我们以十字架作为我们教会的记号。
在我们程序表的前页，我们也看到十字架作为我们教会的一个记号。
其实教会可以选用的记号有很多很多。
其实教会可以选用的记号有很多。
例如以马槽纪念道成肉身。
例如用马槽来纪念道成肉身。
木匠的工作台代表劳工尊严，代表劳工的尊贵。
木匠的工作台代表了劳工的尊贵。
毛巾代表谦卑等 等，
用毛巾来代表谦卑等等。
但是教会似乎对十字架是情有独钟。
但是教会似乎对十字架情有独钟。
在古罗马的文化里面，
在古罗马文化当中，
十字架原本是死囚的刑具。
十字架原本是死囚的刑具。
它代表着卑微、痛苦、死亡。
代表了卑微、痛苦和死亡。
是一个奇耻大辱的记号。
是一个奇耻大辱的记号。
但是为什么教会竟然以它为最具代表性的记号呢？
但是为什么教会会以它为最具代表性的记号呢？
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这样讲。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说道，
大家可以不需要翻，我读给大家听。
大家可以不需要来找经文，我来读出来。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这样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说道，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并他钉十字架，
只传耶稣基督同埋佢钉十字架，
只传耶稣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
系保罗一贯传讲福音嘅中心，
是保罗一贯传讲福音的中心。
保罗点解只系夸耀十字架？
保罗为什么只要夸耀十字架呢？
又点解单单以佢为名呢？
又为什么单单以他为名呢？
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尝试去思想一下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尝试来思想一下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
每当讲到十字架，
每当讲到十字架，
就离不开耶稣受死的意义，
就离不开耶稣受死的意义。
两者的关系就是如此的紧密连在一起，
两者的关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十字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显明，
十字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显明，
就是罪的赎祭。
第一是罪的赎祭，
同埋爱的启示。
第二是爱的启示。
我哋尝试从呢两方面去探视一下十字架嘅意义同埋目的系乜嘢。
让我们尝试用这两方面来探讨一下十字架的目的和意义。
我哋首先嚟睇下罪的赎祭。
我们首先来看罪的赎祭。
我请大家打开睇一节嘅经文。
我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
就系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
在彼得前书的三章第十八节。
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
彼得前书的三章第十八节。
就在你们的新约圣经第三百三十页。
在新约圣经的三百三十页。
大家翻到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
当大家翻到这节经文，让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
好。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这一节经文我们只会去看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
那我们只来看这一段经文的前半部分。
这一节经文，
这一段的经文，
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十字架一节的很伟大的经文，
是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十字架的一段伟大的经文。
他点明了基督受死的主要的理由，
他点明了基督受死的主要的理由。
在这节经文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在这一段经文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先看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他里面讲到基督受死为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
说基督受死是要 为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
这句话假设我们原本是跟神隔绝的，
假设我们原本是与神隔绝的，
需要被带回来，
我们需要被带回来，
我们与神隔绝，
我们与神隔绝，
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
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
这个罪是我们不认识神，离弃了神的旨意。
这个罪是我们不认识神，离弃了神的旨意。
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里面这样讲，
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九节说到，五十九章第二节说到，
请大家听我读出，
请大家听我读出来。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但你们的罪已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先知以赛亚在当时对着一班的以色列百姓来讲到这句说话，
先知以赛亚在当时对着以色列的百姓来说到这一句话，
因为他们的罪孽使到他们与神隔绝，
因为他们的罪使到他们与神隔绝，
神甚至因为他们的罪恶掩面不听他们，
神甚至因为他们的罪恶掩面不听他们。
这样基督是怎样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
那么基督是怎样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
我们下来看第二点，
让我们下来看第二点。
他讲到基督受死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他说到基督受死是用义的代替不义的。
要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罪和死的关系，
要明白这一点，让我们首先来了解罪和死的关系。
罪和死是相伴相随的，
罪与死是相伴相随的。
神因着他的公义，
神因着他的公义，
要求犯罪的人必定要受死的刑罚，
要求犯罪的人必定要受死的刑罚。
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到，
罪的公价乃是死，
罪的公价乃是死。
要清楚讲到罪的结果就是死，
这里清楚地说到罪的结果就是死。
这里所指的死不单单是肉身的死，
这里所指的死不单是肉身的死，
还是包括灵魂的灭亡，
而且包括灵魂的灭亡，
是与神永远隔绝，是多么可怕的呢？
是与神永远的隔绝，是无比可怕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里面这样说，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道，
耶稣对门徒是这样讲的，
耶稣对门徒说，
那杀身体的不杀，那杀身体不杀不能杀灵魂的，
那杀身体不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正要怕他。
所以这个死不单单是肉身的死，
所以这个死不单是指的肉身的死，
还是我们的灵魂都要灭亡在地狱里面，
就是我们还有我们的灵魂也要灭亡在地狱里，
是几咁嘅可怕，
这是多么的可怕。
耶稣在世上证明了他是无罪的，
耶稣在世上证明了他是无罪的，
他完全没有为到我们代赎的需要，
他完全没有为我们的罪代赎的需要。
既然他是为罪而受死，
既然他是为罪而受死，
那一定是为到你和我，
那么他一定是为了你还有我，
不是为到他自己，
不是为了他自己。
彼得在这节经文里面说耶稣是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彼得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说到耶稣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因着罪我们本应受死，
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本应受死，
但是结果却是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
但是结果就是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
替我们受死，
替我们受死，
我们就可以得着全然的赦免，
我们就得到全然的赦免，
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
我们深信基督的死完全是代替性的。
我们深信基督的死完全是代替性的，
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最后我们来到看第三点，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
在这节经文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
在这一段经文一开始他提到，
他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说到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基督代罪的死是一次的，是一次完成的。
基督代罪而死是一次完成的。
一次的意思不是从前有一次，
一次的意思不是从前的一次，
而是一次完成的意思，
而是一次完成了。
即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作的事，
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
是具有绝对的结果和效力的，
是具有绝对的结果和效力的。
当他在十字架上面高呼成了的时候，
当他在十字架上高呼成了的时候，
我们全部的罪债就完全付清了，
我们全部的罪债就完全付清了，
都归在基督的身上，
都归在基督的身上。
基督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面，
基督为了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
完成了罪的赎罪，
完成了罪的赎祭，
是神公义的见证，
是神公义的见证。
但是神不只有慈爱，不只有公义，还有慈爱。
但是神不只有公义，还有慈爱。
神在证明他是公义的同时，
神在证明他是公义的同时，
他都预备了信他的人得蒙救赎的途径。
他都预备了信他的人得蒙救赎的途径。
我们现在来看看爱的启示是怎样。
我们下面来看爱的启示是怎样。
我请大家来看一段的经文。
我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
是在罗马书五章六至八节。
在罗马书的五章六到八节。
罗马书五章六至八节。
在罗马书的五章六到八节。
在你的新约圣经的第210页。
在新约圣经的220页，
好，当大家打开到罗马书五章六至八节的时候，
好，当大家翻到罗马书的第五章六到八节的时候，
我们一起读出这段经文好吗？
让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向我们显明了。
在罗马书五章六节他这样讲，
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节他说到，
他说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说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基督已经在神所定的救赎计划的当中，
基督已经在神所定的救赎计划当中
所预定的这个时刻，
在他所预定的这个时刻，
为到我们的罪受死，
为我们的罪受死，
赎罪，
赎罪。
跟着在第七节他这样讲，
在第七节他又说到，
他说一个好人或者一个我们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说一个好人或者说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他受冤屈被判死刑，
他受到冤枉被判死刑，
世人很少愿意为他代死，
世人很少愿意为他代死，
或者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或者说到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或者有人会敢出面替他死，
或者有人敢出面来替他死。
但是这些都是人世间罕见无私的爱的表现，
这些都是人世间罕见无私的爱的表现。
我们接着下来看第八节，
我们先来看第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在这节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经文里，
使徒保罗给到我们神是爱的主要的保证，
使徒保罗 让我们看到神是爱的主要的保证。
神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神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献上他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献上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 为人类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我哋点解仲怀疑神嘅爱呢？
我们为什么还要来怀疑神的爱呢？
世界上最伟大嘅爱，莫过于父母对子女嘅爱。
世界上最伟大的爱，莫过于父母对子女的爱。
当子女遇到危难嘅时候，
当子女遇到危难的时候，
喺生死关头之际，
在生死关头之际，
父母往往会不顾一切嘅。
父母往往是不顾一切的，
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子女的生命和安全，
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儿女的生命和安全。
早几天在青海玉树县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几天前在青海的玉树县发生了大地震。
令我想起在2008年5月在四川发生的一次大地震。
让我想起了在2008年5月在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
在当中有很多感人的真实的故事。
在当中有很多感人的真实故事。
这里我有两则是父母怎样为到他们的子女来到 不惜牺牲他们的一切。两则的故事想跟大家来到分享一下。
这里有两个关于父母怎样不惜一切牺牲生命来为了他们的子女的故事来跟大家来分享。
这里看到有一个小路女三岁。
这里看到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她被困在瓦砾里面已经有两天的时间。
她被困在瓦砾当中有两天了。
当她被救出的时候。
当她被救出来的时候。
她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他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受伤的情况，
但是他卒之生还，
但是他终于还是生还了，
但是他没了一只脚，
没有，他失去了一只脚。
救护人员在当时看到过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救护人员在当时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他父母两个手搭着手，
父母的双手交替在一起，
他的膊头对着大家的膊头，
他们用肩膀搭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好像个拱桥咁样去保护佢个女儿，
形成了一个好像拱桥一样的一个形状来保护女儿。
因为当时整个建筑物倒塌，啲石屎压落嚟。
因为当时整幢建筑物倒塌，石块砸落下来。
佢呢个三岁嘅女儿卒之系生还。
这个三岁的女孩终于生还。
但是他的父母不能够再看到他的女儿。
但是父母们却不能够再看到这个女儿。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的真实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只有三四岁的男婴。
这是一个只有三四岁的男婴。
他被埋在瓦砾里面超过24小时。
他被埋在瓦砾中超过24小时。
奇迹地他被救出来。
他奇迹般的被救回来了，
而且系冇受伤嘅。
他没有受伤。
当时佢嘅妈妈系拥抱住佢。
当时他的母亲拥抱着他，
用佢嘅头，用佢嘅手嚟到跪喺地上，俾到一个屏障。佢呢个嘅只有三四岁嘅儿子，
用他的头，用他的手做成一个屏障来保护他这个三岁的儿子，
保护住，因为有好多嘅。这些石屎冧落嚟去砸佢哋，砸到佢哋。
因为有石头会砸落下来，所以他要保护他的儿子。
呢度仲讲到佢妈妈一路保护佢个仔嘅时候。
这里还提到，当母亲在保护他儿子的同时，
佢仲喂紧佢食奶，
还喂他吃奶。
一个拯救人员发现到佢妈妈嗰个嘅手提电话。
一个救护人员发现了母亲的手提电话。
我想当时他妈妈可能知道他不可以走出这个瓦砾，不可以生还。
我想这个妈妈当时知道他是无法生还了，他不可能走出这个瓦砾。
他于是打了一个短信。
他于是在手机上面留下了一个短信。
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
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
他说亲爱的孩子。
他说亲爱的孩子呀。
如果你还生还的话。
如果你有机会生还的话。
请你记住，
请你记住，
妈妈是永远爱你的。
妈妈是永远爱你的。
这两个是一个好 真实好感人嘅故事。
这是两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系表示咗父母对子女嘅爱系几咁嘅伟大。
表示了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何等的伟大。
但系父母嘅爱同埋世上一切嘅爱，
但是父母的爱和世上一切的爱，
如果嚟到同神喺基督里边对我哋嘅爱嚟到相比，
如果你拿来与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来相比的话，
实在系差得太远。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当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表示我哋人类仍然喺度犯紧罪。
表示我们人类仍然在犯罪，
违背神嘅旨意，
违背神的旨意，
毫无痛悔之心嘅时候，
在我们毫无痛悔之心的时候，
神就让佢嘅独生儿子为到我哋呢一班一无是处嘅人类。
神让他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这一班一无是处的人类，
痛苦咁样死喺十字架上边，
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
作为神同埋人之间嘅中保，
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为人类嘅罪献上咗呢个嘅赎罪祭，
为人类的罪献上了这一个赎罪祭。
神喺基督里边对我哋嘅爱绝对系独一无二嘅，
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佢所付出嘅乃系佢嘅一切。
他所付出的乃是他的一切，
是神自己本身，
是神自己本身。
而我们这些蒙爱的人，
而我们这些蒙他爱的人，
本来就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本来是按着定命，人人且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本来是什么都不应该得到的，
本来是什么都不应该得到的，
但是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
但是神的爱就在这向我们显明了。
当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意义之后，
当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意义以后，
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和大爱呢？
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和大爱呢？
有两点我想和大家分享。
有 两点我想和大家来分享，
就是十架与受苦。
第一是十架与受苦，
第二就是十架与宣教。
第二说到十架与宣教，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十架与受苦。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十架与受苦。
请大家来看一节的经文，
我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
腓立比书三章十节，
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节。
腓立比书三章十节，
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节，
在大家的新约圣经的第276页，
在大家新约圣经的276页。
腓立比书三章十节，
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节。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去读这段的经文，
找到以后让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
使我
认识
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
且晓得和
他
一
同
受
苦，
效
法
他
的
死。
苦难的存在，
苦难的存在，
的确对基督教是构成了一个 很大的挑战。
的确对基督教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世人和甚至一些的基督徒，
世人甚至一些基督徒，
他们会质疑神的公义和慈爱。
他们会质疑神的公义和慈爱。
为什么神仍然容许苦难的发生呢？
为什么神仍然容许苦难发生？
苦难的奥秘是一个大的课题，
苦难的奥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我相信一堂道都未必能够讲完苦难的奥秘，
我相信一堂道也未必能够讲完苦难的奥秘。
所以今天我们不在这里详细讨论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圣经却向我们保证，
但是圣经就向我们保证，
我们的神是一位受苦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位受苦的神，
他一点都没有免疫于人世间的疾苦之外，
他一点都没有免疫于人世间的疾苦之外，
他甘愿放下了他不受痛苦的权利，
他甘愿放下他 不受痛苦的权利，
投进了血泪交织，
投进了血泪交织，
有痛苦和死亡的世界中，
有痛苦和死亡的世界中，
为到我们受死，
为我们受死，
为到我们受苦以致死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受苦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同基督所受的苦难相比，
和基督所受的苦难相比，
我哋嘅苦难又算得系咩咧？
我们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
喺呢一节经文里边，保罗讲到，
在这一段经文里，保罗说到，
认识基督系个人生命中嘅亲切嘅体验。
认识基督是每个人生命中亲切的体验。
呢位基督系复活咗荣耀嘅王。
这一位基督是复活了，是荣耀的王。
佢与我哋常在。
他与我们常在。
要享受呢种亲密嘅相交。
要享受这一个亲密的相交。
我哋必须与主一同受苦。
我们必须要与主一同受苦。
喺佢嘅受苦上边有份。
在他的受苦上面有份。
好似佢一样受死。
好像他一样来受死。
即系表示我哋要舍弃自己嘅意思。
就是表示我们要舍弃我们自己。
跟从主系一条长而艰苦嘅道路。
跟随主是一条长而艰苦的道路。
神并没有应许到天色常蓝。
神并没有应许到天色常蓝。
相反，基督徒系会经常受到咒骂。
相反，基督徒会经常受到责骂、
逼迫、
逼迫。
作门徒嘅系必须付出代价。
做门徒是要必须付出代价的。
我哋跟住落嚟睇下第二个我哋嘅回应。
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个回应。
十架与宣教。
十架与宣教。
我请大家嚟睇一节嘅经文。
我还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
就系喺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四节。
喺你哋嘅新约圣经第一百四十六页。
在新约圣经的一百四十六页。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四节。
我哋一齐嚟读出呢段经文好吗？
让我们一同来读出来。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耶稣在这里借用了一个农夫的比喻。
耶稣在这里借用了一个农夫的比喻。
麦子如果放在干爽、温暖、安全的谷仓里面，
麦子如果放在干爽温暖的谷仓里面，
它永远都不会生长繁殖。
它永远都不会生长繁殖。
但是如果将它放在又冷又湿的泥土里面，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又冷又湿的泥土当中，
叫它死去，
叫它死去，
然后经过寒冬，
然后经过寒冬，
它就会在春天里面吐穗。
它就会在春天里面吐穗，
就会结出许多的麦子来，
就会结出很多麦子来。
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说话来讲明到这个的比喻。
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明这一个比喻。
种子不死，生苗，生苗不生。
种子不死，生苗不生。
种子一死，生苗再生。
种子一死，生苗再生。
在历史上面，
在历史上面，
耶稣的十字架是这个比喻的最佳的示范。
耶稣的十字架是这一个比喻的最佳示范。
能够牺牲自己生命的，
能够牺牲自己生命的，
就必能够得到更多的生命，
就必能够得着更多的生命。
十字架和宣教另外一个关联，就好像耶稣所讲，
十字架与宣教的另外一个关联，就好像耶稣所讲的。
我们继续来到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二和三十三节。
我们下面再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到
三十二到三十三。
三十二和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出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至到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
在你们的新约圣经第一百四十六页。
在新约圣经的一百四十六页。
好，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两节的经文。
让我们一同读出这两节经文。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说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来要怎样死说的。
耶稣讲到：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耶稣说到：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这个是一个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兼备的一个应许。
这是一个实际意义与象征意义兼备的应许。
基本的意思就好像在三十三节里面所讲的。
基本的意思就是好像在三十三节里面说到，
当然就是指着耶稣在当时被钉十字架来讲的，
当然指的是耶稣在当时被钉十字架来说的。
十字架本身是具有无比的吸引力，
十字架本身具有无比的吸引力。
在象征意义方面来讲，
在象征的意义方面来说，
每当人忠心的去宣扬耶稣，
每当人忠心的来宣扬耶稣，
耶稣就被高举，
耶稣就被高举。
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能够吸引天下万国的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能够吸引天下万国的人，
不分种族国籍，
不分种族国籍，
阶级性别年龄，
不分阶级性别和年龄，
都来到归向耶稣，
都来归向耶稣。
为此我们欢欣雀跃，
为此我们欢欣雀跃。
十字架原本是死囚的刑具，
十字架原本是死囚的刑具，
代表着卑微、痛苦、死亡，
代表着卑微、痛苦和死亡，
是一个奇耻大辱的记号，
是一个奇耻大辱的记号。
但是透过基督耶稣在十字架的受死，
但是透过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
而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救赎，
完成了这一个伟大的救赎，
使到我们能够同神和好在一起，
使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在一块。
在今日，
在今天，
十字架就是代表着神荣耀的象征，
十字架代表了神荣耀的象征，
是耶稣死而复活的记号，
是耶稣死而复活的记号，
是神公义和慈爱的结合，
是神公义和慈爱的结合。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十字架就象征着，
十字架象征了
作门徒的代价，
做门徒的代价，
受苦，
受苦，
基督徒的信仰，
基督徒的信仰，
与神和好等等，
与神和好，这一切。
如果我们看不见十字架的双重的显明，
如果我们看不到十字架的双重的显明，
就是罪的赎罪，
就是罪的赎祭，
同埋爱的启示，
和爱的启示，
我们就没办法能够明白到十字架真正的意义，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明白十字架真正的意义。
我想最后请大家来看一节的经文，
我想最后请大家再来看一段经文，
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
在马可福音的八章三十四节，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
在马可福音的八章三十四节，
在你们的新约圣经的第五十八页，
在新约圣经的五十八页，
我们一起来读出这段经文好吗？
让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
于
是叫
众
人和门徒来，对
他们
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
起
他的
十
字架来跟从我。
耶稣在这节经文里面，
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
他对众人和门徒这样讲，
他对众人和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耶稣劝门徒必须放弃世间所有的一切，
耶稣劝门徒必须要放弃世间的所有的一切，
包括自我的价值观，
包括自我的价值观，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即是表示我们要舍弃自己，
表示我们要舍弃自己，
来到跟从主耶稣受苦，
来跟从主耶稣来受苦，
走前面艰苦崎岖的道路，
走我们前面艰苦崎岖的道路。
今日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挑战吗？
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挑战吗？
舍弃你自己的一切，
舍弃你自己的一切，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的同心的祷告，
让我们一头低头来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舍身流血被钉死喺十字架上边。
因为你舍身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到我哋嘅罪完成咗呢个伟大嘅救赎。
为了我们的罪完成了这一个伟大的救赎。
死咗喺十字架上边。
你死在十字架上。
我哋本来系一班不配嘅罪人。
我们本来是一般不配的罪人。
但系因为你爱我哋。
但是因为你爱我们。
甚至喺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
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就你差派你的独生儿子基督，
神就差派你的独生爱子基督，
按着你所定的计划，
按着你所定的计划，
就来到这个世上，
来到这个世上，
去救赎我们，
来救赎我们。
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谢。
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到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
让我们来明白十字架真正的意义的时候，
让我们懂得去回应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
让我们懂得来回应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受苦。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来受苦。
但是与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
但是与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
我们的苦难又算是什么呢？
我们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
主啊，更重要的就是。
主啊，更重要的还有。
当你在十字架被高举的时候。
当你在十字架被高举的时候，
你的名就得着宣扬，
你的名得着宣扬，
使到万人归向你，
使得万人来归向你。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能够去将你这个信息讲传出去，
让我们能够把你的信息传讲开去，
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得救，
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得救。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时常的去思念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
让我们常常来思念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
让我们真的能够懂得回应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
让我们懂得来回应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
主啊，我们多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现在让我们以一首诗歌来回应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大爱。
下面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大爱。
请打开诗歌本第122首。
请打开诗歌本第122首。
奇妙十架。
奇妙十架。